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我为您请到的是 Hornsby 警署多元文化社区联络主任周艳芳女士。您好，周女士。
欢迎您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
你好，海伦。
请问造成人口失踪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造成人口失踪的原因呢，其实有多种多样的啊。任何人，不论他的性别、年龄，或者是来自于哪一个民族，或者是教育背景，都可能成为失踪人士。原因呢，多种多样，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可能呢，包括比如说，因为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发生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发生家庭暴力等等，选择离开，选择失踪。另外呢，比如说因为身体的疾病，迷路在健忘症、痴呆症的患者当中其实是很常见的。所以，当他在外面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么担心他的家人可能就会到我们警局来报告失踪。另外呢，还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我们警方被报告失踪的人士当中啊，很多的失踪的人士呢，他是患有一些，比如说抑郁症。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包括发生了意外事故，比如说一些车祸，然后被送往医院，当时没有准时回家，那家里人肯定非常担心，会到警局来报告失踪。另外呢，还有一些是表达希望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有自杀念头的那些人士，可能也会选择失踪。另外呢，还有就是成为犯罪的受害者，比如说因为被陌生人绑架等等。当然，在我们的报案当中呢，这还是极少数的。
那么，新州警方每年接到举报的失踪案件大概有多少起？
我们从全国范围来说，在去年啊是有53000起的被举报失踪人士。那在我们新南威尔士州呢，大概也有超过10000起的失踪人士的报案，算下来等于每周大概就有200多起了。这个数据还是蛮惊人的，然后呢是有逐年增加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这个当中长期失踪和短期失踪的案例又各占多少比例呢？
这个其实大多数的失踪的人士，几乎是立刻很短的时间就能被找到。比如说，我们新州在去年的话，大概是99.9%是被找到的，所以这个数据还是很高的。只有很少数的，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找到。我们讲到长期的失踪人员呢，就是指3个月没有被找到之后呢，那么我们把它定性为一个长期失踪的人士，所以3个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在失踪人群当中，哪个年龄段的人占的比重最大呢？
在举报失踪的人士当中呢，去年是54%的失踪人士是在13到17岁的青少年里面，所以超过一半了。那么他们失踪的原因啊，好像就是说跟父母争吵了，有点负气了，离开家也不告诉家人，想要让家里人急一急，或者呢，这个时候啊，孩子长大了，想要独立一下，哎，我选择失踪，一个人尝试一下。另外呢，也可能是有心理方面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学业上的压力等等，想要独处一段时间，我没有告诉家人。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包括比如说因为药物啊、酒精啊，很多的孩子，我们最后找到他的时候啊，发现是在朋友的住处或者同学的住处，而且呢，孩子有的时候啊，不仅仅是失踪一次，所以其实讲到失踪啊，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名词可以去解释，比如说逃跑一下，离开一下，静一静，所以选择呢自己一个人先消失一段时间。
对于家里面忽然有人莫名失踪这种情况啊，最揪心的恐怕还是家里人。如果失踪者不希望家属知道他的具体去向，而家属呢却心急如焚，你们警方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局面呢？
那作为我们警方来说，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当我们找到失踪人士之后呢，如果是没有获得失踪人士的同意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向其他的人来透露他的行踪或者他的联系方式，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原则。所以呢，我们能够理解，也许对方真的是因为真实的原因对他的安全有所担忧，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保护失踪人士的个人的隐私，可能还是会向对方解释，希望得到对方的理解。我们会告诉他，您所担心的人他是安全的，但是很抱歉，没有办法把他的行踪在未经他的许可同意之下来告知。
所以这里边也牵涉到，就是对失踪者个人意愿的一个尊重啊。 有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家庭暴力的原因，可能也是有一个安全因素的问题啊。
没错，没错。
那么如果家里有人突然失踪，我们应该怎么办？具体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在我们澳大利亚哈，如果是您对关心的人他的安全对他的福祉有所担忧，然后呢尝试了各种方式，打电话给同学，给朋友，给其他的家人，你能想到的他的联络圈，但是呢仍然下落不明，没有办法找到他，那么你不用等到24小时，你立刻就可以到当地警察局去举报失踪的。那么当你去警察局举报失踪的时候呢，能尽可能的提供关于这位失踪人士越详细的信息呢越好，越能够帮助警察呢去寻找这个失踪人士。那这些信息呢就可能包括姓名啊、年龄啊、家庭住址啊，他如果工作的话工作的地址啊，如果还是学生那学校的这个具体的信息啊，包括是否有他最近的清晰的一张彩色的照片啊，是否可以提供，包括对他的外貌的描述，任何特征，比如说是否有纹身呢，或者是身上有一些印记特别明显的能够帮助来识别的，还有呢你在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所穿的衣服啊，或者是你最后是在哪里见到他的，或者是他可能会到哪里去，他经常光顾的地方，经常联系的人等等，你所能想到的，包括他使用的社交媒体账号啊，交通卡，包括他的银行信息啊，还有呢比如说他在失踪之前是否你有观察到他的一些任何的行为变化，他或者是有一些情绪问题，或者他是否在服某些药等等，任何的一些有关于他的你觉得有帮助的信息都可以向我们警方来反映。那我们警方的行动是立即要接受报告，然后立即要根据现在这个情况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失踪是可以有各方面的原因，也许这位失踪人士可能是处于危险的境地，或者是介入到某一些严重的一些事故当中，所以呢警察会根据你所提供的线索来评估目前的一个风险情况，然后呢采取不同的一些措施来尽可能的去寻找这位失踪人士。我们说最先的24小时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呢当您对失踪的人士有所顾虑有所担心，然后找不到他，那请你立即到我们当地的警察局来报案，那么警察也是必须立即接受报告，然后根据情况来立即展开行动。
那么在接到报案以后，我们澳洲警方是如何联合各方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家属找到失踪者的呢？
那有需要的话可能与其他的州其他领地的警察部门能够进行沟通寻求合作，我们还可以呢寻求社交媒体的报告来寻求我们社区的协助来寻找这位失踪人士。比如说我们新州警方哈，现在就是与 Telstra 一些手机供应商进行合作，我们呢是启用了一个紧急的警报系统。那对于一些我们界定为高危的失踪人群，那比如说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或者有健忘症的，或者是孩子，他们如果失踪时间越长可能他们所潜在的风险越高，所以我们通过界定认为是高危人群，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紧急警报系统允许呢用短信的方式来发送到指定地理区域内的所有的移动电信设备，包括手机啊、平板电脑。所以大家有可能会收到一个61前面打头的后面有好多4啊，444444444这个短信。有一些社区朋友曾经打电话问我，哎，这个是不是诈骗？因为现在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不明的一些电话。那我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声明一下，如果大家收到带有全部都是4的这个手机短信，上面呢是寻求我们社区人士的协助来寻找某一个失踪人员的话呢，这是真的一个短信信息，是由我们新州警方的失踪人士部发出来的，来寻求我们所有广大社区的帮助，一同来寻找这位失踪人士。那他发送的地理位置呢，通常是这位失踪人士他最后一次失踪的这个地方方圆呢5公里，如果是在边远地区呢是方圆20公里左右。如果您正好是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呢，那请您一定及时的立刻的与当地的警察联系，把您所了解的信息呢告诉我们警方，帮助我们尽快的找到这位失踪人士，以确保他的安全。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Hornsby 警署多元文化社区的联络主任周艳芳女士。
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
谢谢。